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名叫做《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作者在书中把他过去在火星计划中的故事分享给读者，他也把某些火箭科学家的思考方式套入到生活当中。这一集里面我会把这些工具放在我们会遇到的问题上面。欢迎回到文森说书。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如果你看到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名，你可能会想说它会不会讲一些跟火箭科学有关的东西。它的确也讲了，但是它并不是讲技术层面。作者是把他在大学时期参与这个火星探险计划里面的一些故事放在内容里面，然后他希望透过里面的故事来告诉读者，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中有哪些改变呢？我觉得作者在写这一块里面算是写得非常流畅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他叫做欧赞瓦罗，他其实是一个土耳其人。然后他17岁的时候呢，就从土耳其移居到美国，然后读书之后好像在大二大三吧，他发现学校里面有一个火星计划刚好被通过了，他们想要从地球发送两个探测仪到火星上面。可是那时候作者想说，他这么一个默默无名的人，别人会想要用他吗？可他当下就觉得，如果你想中彩票，也得去买彩票才会中啊。所以他自己写了一封推荐函寄给这个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觉得他写的推荐函非常的有趣，后来把他找来办公室跟他聊天，结果真的作者就变成了这个专案里面的其中一员，参与了这个火星的发射任务。所以我觉得这段历程算是作者告诉我们，当你想要某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想办法去争取。然后在分享今天书里面的内容之前，我先进到工商时间。接下来的呢是这集赞助商 VoiceTube 的工商时间。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堂募资课程，名叫黄文君完胜英文阅读，主讲者是台科大专任副教授黄文君老师。你有曾经想过如何把一篇英文文章快速的看完吗？黄文君老师在当初出国念书的时候，发现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线性阅读，速度实在太慢了。后来他去研究那些英文的母语者们习惯用的阅读方式，才慢慢领会了跳跃式阅读的诀窍。用黄老师的话来说的话，就找到一段句子中的国王以及皇后之后，你就已经懂八成了，剩下的都只是修饰而已。而好的英文阅读能力呢，可以让考试时减少去找寻生词的时间，平常人也可以借由这种能力直接去获得国外的最新资讯。然后最后再强调一下，这堂课程在12月14日晚上12点之前都是5折的优惠2700块，若等到募资结束之后就会回到原价5400块。若是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直接点击资讯栏位的连结来参考。好啦，那就讲到这边，那我接着要开始分享这本书的内容。那在我分享之前，跟过去一样，先讲一下我自己对火箭科学的感觉好了。我觉得火箭科学的东西应该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感兴趣的吧。作者有讲到他在成为讲师之后，他常常去一些校园里面去分享他的经验，但发现台下的观众呢，其实不想要听太多其他东西，他只想听到火箭科学相关的。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外太空探险的东西，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而且外太空是这么神秘，它包含了很多我们人类还无法获得的资讯吧。我们也会想说外星人会不会拥有什么能力，或者是外面的星球有没有其他生物体呢？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好奇心大开，我觉得。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火箭科学，对于这种外太空天文的东西，我自己是很感兴趣的。虽然众说纷纭啦，就像是阿波罗登月计划，很多人说那是一场骗局，但是也有些人说这是真的。我在看这本书找资料的时候，就看到维基百科上面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然后有部分的人呢采正面的意见，他认为当时阿波罗计划的确有登陆到月球上面，然后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或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但就是因为外太空这件事情会让我们人类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才会把它当成一个主题，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个主题这样子。然后讲完我的想法之后，就开始讲这本书的内容了。这本书里面呢，他提到了非常多的故事，我希望我在边介绍工具的途中顺便把这些故事分享给你们。 然后第一个要介绍的工具，它叫做冗余。冗余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来讲，好像是一个不好的意思，好像本来不需要这么多，可是我们却额外做了其他事情，所以冗余在中文字来看，它是一个负面的意思。但是这里要强调的呢，是火箭科学里面的冗余。作者有讲到，在 SpaceX， 它是一个火星探险公司，就是 Elon Musk 他成立的公司，在最近发射猎鹰9号的时候，这架太空梭它就搭载了9具引擎，但这9具引擎呢，它并不是同时在使用的。它会这样设计，是因为害怕其中一个忽然坏掉的时候，另外一个可以补上去，就为了避免这种部分性的问题而导致整个任务失败，所以他们才会去设计9个引擎，就是避免因为小失误而造成大伤害的情况发生。然后他们在太空梭里面设计的电脑其实也有采用这样的设计，他们会放入两部一模一样的电脑在太空梭里面，然后当其中一部出错的时候呢，另外一部就可以马上接替上，也是像刚才的引擎那样子，就是希望不要因为单一的失误造成整个任务的失败。然后这样子的概念呢，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怎么被应用？那我就讲一个我自己曾经做不对的事情。之前呢，因为需要带着公司里面的简报去到其他县市里面做分享，可是这样子的过程呢，我就需要把我的档案先传给那个县市的同仁。我在传档案的时候，我只传了 PowerPoint 档案，因为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通常都是使用 PowerPoint 或是 Keynote， 然后把这些档案传给他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我想说我过去的时候再放就没问题啦，所以我就什么都没带就跑过去了。结果我去到那边在试投影机的时候，才发现他们那边的 PowerPoint 软体的版本跟我电脑的软体版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打出来的时候呢，我的排版整个都乱掉了。所以我就在分享简报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尴尬，因为我的东西都是非常凌乱的。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干扰吧，我觉得那时候我讲的并不是很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经验，我下次在传档案的时候，我会顺便把档案转成 PDF 档。因为 PDF 档它会这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一定可以百分之百的把你原本设计的样子储存下来，而且几乎每台电脑都有 PDF 的阅读器吧。所以因为这次的教训，我都会把我的简报档转档成 PDF 档，还有照片档案。因为几乎每一台电脑在看照片的时候，除了色差之外啊，排版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因为这次的教训，我在往后再传 PowerPoint 档案的时候，我都会附带把 PDF 档跟照片档顺便传给对方。那真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假设我的 PowerPoint 档不能使用的时候，我还有 PDF 档可以用，还有照片档案可以用。这算是我在过去的工作经验中学到一个教训以及经验，然后它刚好跟这次的主题相同，就是用冗余的方式。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假设这东西出错了，我们是不是有替代方案可以使用？我觉得这个替代方案到最后假设都没被用到好了，你心中也会觉得比较安心，你比较不会这么胆怯想说等一下会不会出问题，因为你知道自己还有替代方案。就像是很多人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之后，他们对于离职这件事情就不再胆怯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确定拿到一个 offer 可以去新的公司上班了。所以就是这种心态上的改变吧，也会让你表现上也会比较自然一点。然后第二个要分享的工具呢，它叫做安全边际。作者也分享到了，当时在设计太空梭的时候，就要计算到当太空梭突破大气层的时候会产生很高的摩擦力，然后摩擦力可能就会带来非常多的热能，所以太空梭本身要有非常好的耐热程度。当他们发现这样穿过大气层可能需要耐温1000度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的隔热层设计成可以耐热1100度，然后他们也会把太空梭的外层设计的比需要的再更多一点。然后这样子的做法就是避免了假设我们预期的都发生了，但是又发生了一些不可预期的事情呢，这样子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让它更安全一点，更耐热一点，说不定就可以避免这些没有预期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让任务前进。这是在设计太空梭里面的一个小智慧。那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如何应用这份智慧呢？我想到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工作几年之后可能会想要休息1年或2年， 然后准备去考研究所或是考国外的大学去就读。这样子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完全没工作，但是正常人都会先存一年的开支把它存下来，这样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才不会有太大压力。那假设我们预计让自己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读书，然后也准备了一年的开支好了，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再放入安全边际的思考方式，我们可要先存够一年半的开支才是符合安全边际这个想法的。因为假设我们在计算生活开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食衣住行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不能确保自己骑机车出去的时候会不会被撞到啊，或者是像我前几天在吃豆腐的时候，我的牙齿竟然碎掉了，然后去看一下医生，它就是20000块了。这种憾事吗？算是憾事吗？这种意外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计算不到的。那假设我们只存够了一年的钱，就马上投入这样子的没有收入的状态的话，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惊慌失措，或者是让我们的计划改变了。所以这时候更好的做法呢，你应该让自己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去应用，也会让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或者在准备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压力不会这么大。因为我们知道假设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们还是有一笔额外的储蓄可以来应付这些意外的。所以安全边际跟冗余呢，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中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有自信。为什么会特别讲到不确定性？因为害怕不确定性其实人类的一种天性。假设你在遇到婴儿的时候，你会跟他玩遮眼躲猫猫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用两只手把你的脸遮起来，然后再忽然的打开，这时候婴儿通常啊都会笑出来。但是实验证明，如果手打开之后，那个脸庞一直随机的互换，可能一下子是你，一下子是你哥，就一直换的话，其实婴儿的笑容次数会减少。这就代表着我们害怕不确定性是一种天性。因为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在过去我们的祖先，如果你知道了不确定性，但是你的基因里面没有害怕不确定性的基因的话，我们冲进去可能就被狮子吃掉了，或者是遭遇到什么陷阱。可是另外一种他们会害怕不确定性的人类，他们可能就会选择不往前，所以他们就有更高的几率可以生存下来，就演变成现在的人类。几乎每个人的基因里面都会含有害怕不确定性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工具来控制我们的不确定因素。当我们想要去计划一件事情好了，就像刚才讲的，我们想要去考国外的大学，我们知道的事情是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是这些，那卡在中间的呢，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事情。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用冗余的方式还有安全边际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去控制这些不确定因素，也是让我们心里知道假设不确定性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有冗余可以去避免它，因为我们有替代方案可以拿出来。然后我们还设计了安全边际，就假设真的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我们还是有另外设计一套方法来避免它影响我们整个计划的。所以这两套工具呢，其实是避免人类因为不确定因素而不去做某件事情。因为假设你现在正在害怕做一件事情，可能是去跟其他部门的女生告白，或者是去跟隔壁班的男生写情书，这些事情会让你恐惧，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所以人类不去做某件事情，大多数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害怕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所以希望透过这两套工具，可以让我们在计划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不确定因素是一定存在的，但我们可以利用工具来控制这个不确定因素。它使用的时机呢，大概是我们现在正在计划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正在计划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问题呢？作者分享了他那时候参加火星计划里面的负责人，他当时怎么发展出一套自我审核的方式。因为在火星科学里面，其实跟我们的职场里面是非常相似的，你有一个想法，你还是得提案让上层的人来评估这样子的提案可不可以执行。然后这个火星计划的负责人，他写了这个提案写了十几年，最后才被通过，也很幸运的刚好作者遇到这个时机，所以他才有幸可以参加这样的计划。然后当他的负责人写了这么多年的提案之后，他发现了一套可以自我审核的方式，就是要去想象，例如现在在会议室里面有一个你的竞争对手，他要想办法击垮你， 然后当你把提案提出去的时候，他会想尽办法从你的提案里面找出漏洞，然后根据这些漏洞再进行攻击。你要去假设你的竞争对手要怎么做，要怎么去攻击你。当你想完之后呢，再把这样子的想法拉回到自己身上，当你遭受到这样的攻击的时候，你可以如何去防守呢？你要怎么为你的提案做辩解，或是你发现这样的缺点的确是非常致命的，那你要怎么去修补这样子的问题？这套做法在书中他把它叫做企业葵花宝典，但我觉得没有那么直观，所以我把它改成叫做角色扮演心法。我们把这套方法搬到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当我们去面试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得要做自我介绍，然后讲一下你的专长，然后讲一下你曾经负责过的专案，还有你的过去职涯，为什么离职啊之类等等。当你计划在面试的时候要这么讲的时候，你可以想一下，如果旁边坐着你一个竞争对手，他就是要跟你抢这个位置的人，他会怎么从你的介绍当中找出你的问题，然后从这样的问题去攻击你，想尽办法把你击落下来，然后他就可以拿到这个位置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你的过去职涯里面会不会有一两个工作做得比较短呢？我在想应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可能来到一个不太好的公司，你可能做了3个月4个月就决定离职了。当这个人这样质问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去防守？或者是你说出来的专长，他会被提出一个质疑，说你的专长都是你在讲的，你有作品吗？你的作品有上线吗？或者是你的成品有被人家使用过，有拿到什么回馈吗？当他提出这样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再把角色拉回到自己身上，当遭受到这样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为自己的职业辩驳？我曾经在面试的时候还真的被问到过，说这个工作怎么做得这么短啊？那时候我很诚实的回答，就说那份工作的老板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做了大概半年左右我就离职了。然后我也承认这样子的离职决定的确来自于冲动，但是这样子冲动呢，也让我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去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在我们心中应该有个决策的程序，是不是过哪些关卡，超过哪些级数，我们才可以去做这样的决定，用一些标准来去压低我们这种不理性的想法。那时候我就很老实的跟面试官讲了我这样子的心路历程，然后我觉得他收到这样子的反应好像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换成是你的话，当你被攻击的时候，你要怎么为你的职涯说一些话呢？当他质疑你的专长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怎样子的佐证，或是拿出怎样的作品？如果你知道这些问题迟早会被问的话，你或许可以提早准备，或是放在履历当中，让他根本不想去问你这个问题，这样子可能会让你的面试过程更加的顺利。我认为这套角色扮演心法，它之所以会让我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让你有一个具体的角色去扮演，然后你可以用这个角色的心态来去攻击你的提案好了。这套方法呢，也是 Intel 老板最常用的，他会召集全部的管理层，然后问他们，假设你们现在全部都是 Intel 的敌对阵营好了，你们会用什么办法最快让 Intel 倒下来？当他们管理高层全部都这样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想象别人会怎么攻击他们，然后他们或许就可以找出办法事前预防。然后我觉得这套办法总比让自己待在房间里面想一下自己的提案有哪些问题，自己面试的时候要怎么说比较好呢，这些很空泛的思考模式，倒不如多出一个角色来看你的提案，看你的面试，这样子会让我们的问题更加具体一点，而且我也觉得蛮贴近真实所遇到的问题。然后接着要分享的工具呢，我把它叫做登月计划思考法，这名字听起来很酷，但我先讲一下它的背后的故事好了。在1962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因为那时候政治的问题有点严重，所以他在某一次的演讲里面，他就向全世界宣布美国要在10年内登陆月球。当这样子的说辞出现之后，很多媒体开始大肆宣扬这件事情。可那时候物理学家呢，天文学家呢，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妙哦，因为那时候其实莱特兄弟发明飞机才是不久之前的事情而已，你在这时候提出要登陆月球， 其实是一件非常疯狂的想法，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目标，它够远，好像远到看不到吧，就让很多天文学家跟很多物理学家放下过去习惯使用的工作方式，也放下过去的成见吧，好好的在一张白纸上面规划大家要如何在十年内如何把人类送上月球上面。这样子的思考方式呢，可以改变我们在设定目标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设定。假设一个问题，你问自己，如何在明年这个时候让我自己的收入增加 20%。 当你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我可能就想到可能可以周末去兼差，或是换一间公司把薪水调高一点，毕竟薪水是跳出来的嘛。然后第三个呢，或许你可以在投资上面多花点心思，多一点被动收入，这些都是增加 20% 收入可以想到的方法。但如果现在问题换成，你要如何在明年这个时候让自己的收入增加50倍呢？当这个问题它够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到脑袋第一个冲出来的想法，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可能都无法达成。所以这时候就像那些天文学家一样，我们就得坐下来，把过去的成见，把过去习惯的思考方式全部丢掉，就像在一张白纸上面来规划我们如何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样子的思考方式，我觉得它才可能带来我们脑中里面最疯狂的想法。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放在短短的，我们就会用过去的方法，然后可能只是增添几个选项。可当你的目标放得很远，可能远到看不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自己最有创意的，或者是我们曾经想过但不敢去做的事情搬到面前来，然后思考如何把这件事情完成。这样子的思考方式，其实在过去我看一本书叫做《人生胜利圣经》里面其实有讲到，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它是非常好的。虽然你现在当下听下来可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帮助啊，但当你下次把你的目标放得更远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这么一点用处。这就要讲到 Nike 的共同创办人，他叫做鲍尔曼。因为他在成为 Nike 创办人之前，他其实是一个田径教练。他在训练选手的时候，他使用的训练办法呢，就是希望选手的第二圈可以跑得比第一圈再快10秒，然后第三圈呢可以比第二圈再快10秒，然后第四圈他希望可以比第三圈再快一倍。如果你不是第一圈偷懒的话，正常人在这样子的训练办法之下是没有人可以达成的。但鲍尔曼也不是希望他们可以达成，他是希望这些选手们在跑道上面的时候就要相信自己是可能办到的，这样才有可能把自己的潜力全部发挥出来。你会觉得这样子的训练做法好像没有道理，对不对？但是鲍尔曼因为他曾经是 Nike 老板的教练，在读大学的时候吧，鲍尔曼就靠这套方法让 Nike 现在的老板打破自己的记录，也打破大会记录。所以不要小看这样子的思考方式上的差异，它可能会造成你在做法上做出很不一样的行为。这是我觉得登月计划思考法它的神奇之处。然后最后要讲的呢，就是像飞行一样测试，像测试一样飞行。这个是我在影片里面没有讲到的哦，因为它包含了很多故事。它大概就是讲当一个外星人在要上太空之前，他们会在一些真空室里面训练，然后他们要在一个失去地心引力的情况下去吃饭喝水。这样子的状态呢，有点像是你去做那种游乐设施往下掉那种，可能是大怒神，有可能是断桥之类的。你要在掉下来那一刻在喝水在吃东西，这用想的就知道它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这些太空人在上去之前呢，他们就要经过这样子的训练。然后这些太空梭里面的零件，大到整个太空梭，小到一个螺丝钉，都得经过环境测试。这些科学家会去看火星上面的环境是怎么样，然后把这样的环境在地球里面模拟出来。当然无法100%的模拟出来，而且在火星上面还有很多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可是他们还是得尽量的让这些零件，让这些器材在经过这样子的摧残之后，他们还是可以使用的。就像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在飞行里面测试，你不能只是看着文件看着手册，然后你就希望这些太空人上外太空的时候他们可以做得很好，然后你不可以用推算的方式计算机按一按，然后就希望我们的太空梭可以安全的到达火星。 你总得让他在真实的环境里面试试看，才代表着他没问题。然后第二句话呢，在测试里的环境里面飞行，这句话就代表着他们希望最后去出任务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都是在训练里面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所以他们会把太空人的训练训得非常的扎实。曾经有一个太空人，他从外太空返回地球之后，有个记者问他，上去之后你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或者是有什么意外？这个太空人就直接讲了，其实等太空梭发射之后，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曾经料想到的，但是呢，全部都已经包含在练习里面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练习可以做得更加的广泛，更加扎实，让我们在测试零件、测试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的话，那可以帮助我们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容纳这样子的意外发生。在这边呢，书中其实有讲两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第一个是儿童牙刷，这个儿童牙刷的厂商叫做欧乐比，这个牌子算是蛮有名的。可是那时候呢，他们就在想要怎么让儿童牙刷卖得更好一点，所以他们找一间公司去研究怎么把它设计得更好。这间公司呢，他并不是在办公室坐一坐而已，他跑到很多户人家去看他们家里面的小孩子是怎么刷牙的。你稍微想一下这个情境，你会发现还蛮好笑的。但是呢，他们竟然有所发现，因为像是成人他们在刷牙的时候可能用几个指节就可以去动这个牙刷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刷到牙齿的不同面向。但是小孩子呢，因为他手指的力量没那么大，所以他用手腕整个把它握住，才可以去挪动牙刷在牙齿的不同角度吧。可是最初的儿童牙刷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大牙刷的小一号，他们觉得小孩子的手比较小，所以就设计小一点就好了，当初就是这样设计的。可是经过这样子的研究之后，他们后来把牙刷的柄再加粗一点，因为就像刚才讲的，小孩子在握柄的时候是用整只手，如果你太细的话他们会握不紧，所以你的牙刷就会滑掉。也就是这样子的研究，所以欧乐比后来的儿童牙刷，它的刷柄并没有变小，它只让长度变短而已。如果你去市面上有去观察一下的话，的确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案例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有点违反我们的直觉，因为如果我没看过这本书的话，你在路上忽然问我儿童牙刷怎么设计，我大概也会告诉你这样子的答案。但是这家公司他亲自跑到一户人家里面去看儿童怎么刷牙，他们就发现了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就像刚才讲的，我们要在飞行中测试，我们要真的去看别人怎么刷牙，我们才知道怎么设计牙刷。然后第二个要讲的案例呢，是脸书的网站。我相信脸书应该是大家每天几乎都会用到的网站，那时候脸书好像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想让他们的网站更多照片一点，因为他们发现网络世界里面文字大于照片，所以他希望他们的网站可以与众不同。接着呢，他们就找来公司里面的工程师大肆的开发这个网站，结果这个网站呢还真的被设计得非常漂亮，他们非常雀跃，就把这个网站上线了。上线之后，他们看后台资料发现使用者变少了。变少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工程师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电脑都是非常高阶的，而且网络非常快，但是像我们这种自家的用户，电脑可能非常的老旧，他们在跑照片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慢，然后网络也没这么快，也没这么顺畅。所以这些用户在使用新版脸书的时候发现读好慢哦，都跑不出来，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把脸书关掉了，去用其他东西，以至于导致脸书的使用率就下降了。所以这个部门到最后还是把旧版的脸书搬上去，把新版的撤下来。这就是刚才所讲的，你没有在飞行中测试，这些开发者没有去看别人是怎么使用手机，怎么使用网站的，他们只是用自己的电脑来做开发，就以为大家都会喜欢这样子的网站，但事实证明这样是错的。也是因为这样的教训，所以现在脸书在开发网站的新版的时候，他们会拿旧点电脑来试看看，拿不同的作业系统，拿不同的版本来跑看看自家的网站，看是不是顺畅的，如果是顺畅的话他们才会考虑上线。 所以总结来讲，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用真实会发生的情况来做模拟。就像我自己在写程式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测试环境跟正式环境的差别。我相信这样子的设计，就是我们希望用测试的资料来跑在正式的场景当中，看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而且只要把测试环境模仿的更像正式环境的话，这种效果就会更好一点。然后这本书里面的工具呢，我大概就分享到这边。我觉得这本书它跟我原本预期的有点不太一样。我原本预期的它会把一些物理的东西把它关联到生活当中，但我发现不是，它只是把一些火箭科学家的思考方式，他们怎么去突破不确定性，他们如何在登月计划这样子的大规模目标里面找出办法把它做出来。这本书里面其实大概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做铺陈。在内容里面其实放了很多很有趣的小故事，但我读着读着可能就忘记了，但这本书的故事性是非常够的，而且作者他的文笔算是蛮幽默的吧。然后我再补充一下作者的介绍好了。刚才有讲到他从土耳其移居到美国，然后读完大学之后，他在大学的时候去参与火星计划，可是他毕业之后并不是朝着天文学而前进，他是转而去读法学。然后他现在所属的单位里面，他是唯一不到40岁就成为终身职教授的人，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他也说到了，他只是把他从火箭科学里面学到的想法带入到他往后的人生里面，所以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透过这样子的火箭科学家思维去做每件事情，所以进而可以帮助他在想某些事情的时候有更好的逻辑吧。我认为，我想在最后补充自己的东西，因为我发现好久没跟大家分享我的动态，自从上次要去教招之后，我最近呢非常疯狂的在找房子，然后找得非常不顺利，那时候找到三重的吧，找到一个17000的，我觉得哇太贵了吧，可是那间是非常喜欢的。我大概犹豫了两天，问了好多同事，也问了我爸妈，到最后我还是忍痛不去租了，因为跟现在的租金差太多了，我觉得这样子的钱好像可以做其他事情，例如买 Netflix 之类的。我是单纯这么觉得啦，就是觉得如果这几千块的差距变成房租的话，它终究是房租，但如果我每个月多了几千块可以去运用的话，它的变化是无限大的。然后除了找房子之外就没什么事了。这样讲好像有点可怜。最近呢我去听了艾文的说明会，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精彩，然后最近去听了几场音乐会，我觉得非常的不错。这样子的生活改变呢，其实都得追溯到我之前读的那本《要忙就忙得有意义》，就是要帮生活中多一点小挑战。在过去我可能只参加一些饶舌歌手举办的演唱会，但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价钱可以接受，时间可以接受的话，那个歌手的歌又算是我蛮常听的话，我就会让自己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也算是让自己的生活中多一点小乐趣吧。这就是我最近的生活动态。然后最后呢也想补充，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你喜欢看故事的人，因为故事真的写得非常精彩。如果按比例来分的话，我觉得有 50% 是故事，然后 30% 是比较激励的话， 20% 是工具。然后我今天的分享大部分都只是讲工具，所以假设你对一些火箭的探险过程非常有兴趣，或者是你现在心情正在低谷，里面的一些励志的一些小故事也可以让你有所感动吧。所以假设你正在遭遇一个难关过不了，或者是你现在有个挑战一直过不去的话，或者是有一些恐惧一直环绕着你，你都可以透过这本书里面传授的办法或想法来让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谢谢你们。